感谢神，我们一起来读两处圣经。那么我们第一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16节到17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七章16节到17节。约翰福音七章16节到17节啊，我们看到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七章16节到17节。16节起，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我自己说的。”我们可以再来读一下第十七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那么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的话当然就是神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说的话是神的旨意。其实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就一定可以知道，就是如果我们立志遵行我们就一定会知道哪些话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诗篇第25篇12节。诗篇25篇12节，好的，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5篇12节。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们再来读一遍，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的话语能够来认识你。主啊，我们也把今天上午的聚集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此刻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啊，此刻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带领我们，来光照我们，也来浇灌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被着圣灵所带领，被着圣灵所充满，能够来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意今天能够来思想你的话语，来看见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旨意。主啊，也给我们有真有活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来立志遵行。主啊，也给我们有敬畏的心。主啊，因为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敬畏你，你必定告诉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前面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门。我们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的话，我们在上次的这个主日信息当中，我们思想了努力什么是努力。那么耶稣基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做才是努力呢？那么事实上在我们上次的这个信息分享当中，我们知道所谓努力，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努力不要顺从我们自己的意思，努力不要顺从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努力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就天父若是许可求你把这杯挪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努力可能不是意味着你一定要去做什么，努力可能是意味着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意思，放下不去做你自己可能想做的事情， 而我们要努力去体会神的心意，体会神的旨意，并且遵从神的旨意去行啊，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那么接下来呢，就会有一个新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啊？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啊？事实上我们基督徒可能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在问啊，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我知道有一个姊妹，她每天出去买菜的时候，她都会祷告，上帝啊，我该买什么样的菜啊？我该买什么样的菜就对我家人身体是最好的啊，是可以让我家人身体健康，并且补充他们需要的营养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小事，我们常常祷告，上帝啊，到底什么是你的旨意啊？告诉我，我好去做，我好去选择。那么以前就有很多年轻人问我啊，他们读大学，上大学的时候他们要选专业啊，他就说啊，上帝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想让我选什么专业啊？你想让我去选什么专业？很多人就是也在工作当中，他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神呐，你让我去哪一家公司，或者上帝啊，你要不要我继续留在这家公司，还是我去到另外一家公司？还有当然我以前碰到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恋爱当中，就上帝啊，就是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啊？你的心意是让我跟这个男孩子或者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还是你为我预备了其他人啊？什么是你的旨意？很多人问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啊，我们就来思想我知道就是中国有个哲学家啊，冯友兰，他说过一句话，就说你要了解一个哲学家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你要了解这个哲学家讲这句话他后面的动机是什么。那我就想借用冯友兰这句话，就是当我们问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发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想知道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问上帝旨意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今天我们就会来思想啊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常常问我自己，我很多的时候我也在寻求上帝的旨意，我常常问我自己，我为什么想要知道上帝的旨意。后来我就发现一点，我为什么想要知道上帝的旨意呢？因为我有一个观念，就是我如果按照上帝让我去做的，让我去选的，我去做，我去选，那么我以后一定会有平安，一定会很顺利，因为是上帝让我去做的，是上帝让我去选的。所以如果我遵从神的旨意的话，我一定就很顺利，因为是神让我做的。我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就不停地问神呐、你让我做什么，你让我选什么，因为既然是你让我选的，那我选了之后肯定你会帮助我了，肯定你会让我很顺利很成功了。但是当我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在圣经中有很多人，他们遵从了上帝的旨意，但是他们的生活相反变得不顺利了他们的生活相反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坎坷我们先看一种人就是在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很显然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他们遵从了神的旨意，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要到迦南地去。那么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一帆风顺呢？是不是很平安呢？其实不是的。我们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16章第2节到第3节，出埃及记16章第2节到第3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那么在民数记十一章五至六节，民数记十一章五至六节，圣经是这样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那么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顺从上帝的旨意离开了埃及地，但是结果他们的生活比在埃及地的时候还不如，比在埃及地的时候还要困难。那么这是谈到吃，事实上谈到喝，他们在旷野经常就没有水喝。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也常常的发怨言。所以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顺从了上帝的旨意，但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从此就一帆风顺，从此就很平安，相反他们遭遇或者经历了一些以前没有经历的一些困难和坎坷。所以顺从上帝的旨意并不意味着我们顺从之后的日子就一定有上帝的当然上帝与我们同在，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以后的生活就会顺利，就会一帆风顺。那么我们再来看摩西，那么圣经中说摩西是一个是上帝的仆人，摩西当然是一个顺服神旨意的人，他也知道神对他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摩西顺服神旨意之后，他是不是就无忧无虑呢？是不是他想做什么都很顺利呢？其实不是这样，相反，摩西顺从上帝的旨意之后，他遇到了他前所未有的困难啊和挫折。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民数记十一章第十节到十五节，民数记十一章第十节到十五节。民数记十一章第十节到十五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民数记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第十节到十五节，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这就是一个顺从上帝旨意的人，他所面对的或者说他所遭遇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他们觉得顺从了神的旨意之后离开埃及，他们觉得还不如待在埃及舒服，连摩西都有这样的想法，连摩西都认为顺从上帝旨意的时候他很痛苦，他痛苦以至于想死，是上帝你把我现在就杀了吧，太痛苦了，这个担子太重了。所以不仅仅在旧约，当然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也会看见很多很多顺从上帝旨意的人，并不是他们顺从神旨意之后生活就一帆风顺，生活就无忧无虑的。那么圣经形容 在新约的时候形容那些顺从神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啊，我们从三十六节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十八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到第三十八节前面啊，前面一部分，我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样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我们当然不必说主耶稣，主耶稣顺服了天父的旨意，但是主耶稣的人生却是怎样呢？啊，在这个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啊，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受尽各样的患难。所以我常常问我自己，我为什么想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上帝的旨意？原来我有一个观念，我认为我知道上帝的旨意了之后，我按照他的旨意去行，那我一定就有平安，一定就有顺利，因为是上帝你让我这样去做的嘛。当我看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不是这样的。上帝把他的旨意给我们，不一定意味着我们顺从这样的旨意啊，我们就会一帆风顺，就会凡事都顺利，并不是这样。很多很多的人在圣经当中，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顺从了上帝的旨意，结果他们碰到更大的困难或者更大的挑战。那么实际上上帝就是在这样的试炼当中熬炼我们的信心。那么我们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耶稣基督说，我们的信心如果像一个芥菜种那么大啊，我们就可以把一座山从这里移到那里。所以上帝最喜悦我们有一颗信心。而信心是怎么样才可以长大，怎么样才可以产生呢？你往往就是在熬炼当中，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当然我们心也要放心，也并不是顺从上帝旨意的人一定就会像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经文一样，也有许许多多顺从上帝的旨意的人，他们的生活很顺利，很平安，上帝给他们很大的祝福。但是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求问上帝的旨意只不过是想让我的生活更顺利一点，或者是更成功一点，我们出于这种动机去问上帝的旨意，那我们的动机可能就不对了，可能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想让上帝来，让他的旨意来满足我的要求。我们实际上不是想问上帝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实际上是想说，上帝啊，你来帮助我的意思成功，你来帮助我，或者是你的旨意来满足我的旨意。那么如果我们用着这种动机去问上帝的旨意的话，其实并不是上帝不告诉我们他要我们怎么样去做，去怎么样去行，而是我们不想知道，我们不想要那样的答案。那么如果我们是像我这个样子，觉得哎呀，我只要遵从神的旨意啊，我肯定就一切都成功，一切都顺利，如果像我这样子去问上帝旨意的话，那么我很可能就永远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并不想要真正的答案。那么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一个遵从上帝旨意的人，他往往会面临什么呢？那么在马可福音十章第三十九节啊，后面半部分，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九节，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九节， 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九节啊，圣经是这样说，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啊。这就是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呢？耶稣所经历的一切我们也要去经历。那么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我们今天一开始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十七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凡立志遵行的就必知道神的旨意，就必知道这个话是耶稣所说，就必知道这是上帝旨意。所以什么样的人会知道上帝的旨意呢？就是你首先要有一个心智，神啊，无论你告诉我什么我遵行，无论你把你的旨意怎么样向我显明，是多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多么不像我想象的那个样子，我遵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那我们就一定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他们往往会经历一些事情啊，可能不太顺利。所以当我们想要问上帝的旨意你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先问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这样问，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如果我们是说，哎呀，上帝，我知道你的旨意，我知道你让我去做的选择，我这样去选了，那我一定就平安，一定就很成功，或者一定就很顺利。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不是神不告诉我们，而是我们不希望不愿意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上帝不是来帮助我们达到我们自己目的的一个工具。简单的说，上帝不是我们的仆人，我们的祷告也不是来命令上帝，甚至也不可以说是来要求上帝，你为我做什么，你为我做什么啊？我们的祷告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无能啊，需要上帝的怜悯，需要上帝的恩待。我有一次开车，晚上开车的时候，我很不小心，我冲到路外面去，冲到沟里面去了。然后感谢神，我人一点事情都没有，但是车这个受了损伤。然后我非常感谢神，其实是很危险的。然后从那以后呢，我就学习一个老牧师的样子。这个老牧师每一次开车之前，他都会祷告，无论开多长的时间，他都会祷告。我当时我就说，哎呀，这真的是没有必要啊，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开了很多年的车，我说这个开车有什么必要需要祷告。后来从那次我出事故之后，我每一次开车前我都要祷告。我为什么要祷告呢？其实我是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的无能，承认我的软弱。当然我希望上帝你帮助我，你让我平安，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来在上帝面前表达我一个态度。我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可能连车都开不好，我很可能连开车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都做不到。所以上帝，我来在你面前，我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求求你帮助我，保守我。所以祷告最重要的是，我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求上帝呢？不是命令上帝你要为我做什么，你要为我做什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表达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做不到，我们控制不了，所以我们才需要祷告，所以才需要上帝。那么所以当我们求问上帝旨意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不是来满足我们的旨意。如果我们带着这种动机去求，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那么我又来常常思想我自己，很多的时候我求问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为什么呢？啊，得赏赐，得赏赐，就说上帝你告诉我该怎么做啊，我去做了，上帝你看你也就要给我赏赐，给我回报。我有时候是这样想。那么我们来看圣经中有 有一种人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二十三节，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在这里有一种人，他们来到耶稣面前说，那个意思好像说，上就耶稣啊，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去做了，我奉你的名去做了啊，我就是按照你的要求啊，我去传道啊，我去赶鬼，我去做了很多，行了很多神迹，行了很多异能，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去做了，所以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说把该给我的东西快给我啊，你该给我的快给我。结果耶稣对这样的人说什么呢？就说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很多的时候我想知道啊，神啊，你要我做什么，你到底让我做什么，我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做到了，那么我就可以来在上帝的面前说啊，你让我做的我都做到了，那么你就要给我赏赐，你就要给我回报。我们来有一个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我想打个比喻。我们你看，现如果现在有两个小孩子，两个小孩子就是总是问他的爸爸说，爸爸爸爸，你想让我们去做什么啊？那个他爸爸就告诉这两个儿子啊，我想让你们去做什么去做什么，结果这两个孩子都去做，那么有一个孩子就跑回来，做完了之后就开心的跑回来，就说爸爸爸爸，你让我做的事情我都做了，哎呀我很开心我很开心啊，这是一个小孩子。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小孩子就跑过来，就说哎爸爸，你让我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来给我十块钱。哎，这两个小孩子哪个是真正爱他爸爸的孩子呢？前面一个，很显然前面一个，一个真正爱父亲的孩子，他来到父亲的面前问，哎呀爸爸，你想让我做什么，然后他去做了，他会怎么样？他会很开心，因为他知道我做这样的事情我的爸爸会很开心。那么如果一个小孩子他去做他爸爸让他做的事情，然后回来对他爸爸说，来来来快给我回报，来来来快给我赏赐，那这个爸爸会怎么样？这个爸爸就会说，哎呀我是你的父亲啊，我不是你的老板，你是我的儿子，你也不是我的雇工。所以上帝希望我们怎么样？上帝希望我们，上帝对我们最深的旨意，上帝要我们爱他，要我们爱他超过爱一切。那么如果我们真正的爱上帝的话，我们去求问上帝的旨意，我们遵从上帝的旨意去行，我们可能就不仅仅是为了从上帝那里得回报，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父心里喜悦，我们自己心里也喜悦啊，这就是我们一切的动机。那么如果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打工的，我们听我们老板的话，老板让我做什么我去做什么，那我们来到老板面前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回报。那么我们与老板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爱的关系呢？绝对不是爱的关系，是一个雇工的关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恩典，不是工价。工价就是我做什么你给我什么，等价交换。上帝给我们的是恩典，我们不配得的上帝给我们啊。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十九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拉太书三章一至六节。 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三章一至六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圣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火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在这里保罗就提出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到底是靠行为称义还是靠信心？我们是靠信心，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来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义，我们是靠信心。所以亚伯拉罕信上帝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思想一下，算为他的义，那么是不是说亚伯拉罕真的很公义，真的很好呢，真的很完美呢？不是的，是算作他好，算作他义。为什么就算作他义呢？因为他信上帝，因为靠亚伯拉罕的行为，他依然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依然有很多达不到上帝标准的地方，但是他做对了一件事情，他信上帝，所以就算作他的义。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圣经是这样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靠自己的行为好，靠自己遵从律法，我们就能够得救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就没有必要来到世界上代替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自己救自己了。正因为我们靠行为我们做不到，所以耶稣才来拯救我们，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说这么多，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为什么求问上帝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求问上帝的旨意，我们是说神啊，你告诉我怎么做啊，我去做了，所以我就要从你那里得回报。就好像那个小孩子问他的父亲，父亲让他做什么，那个小孩子去做了，然后回来以后就向他的父亲伸手，就说把我应得的给我啊，快给我。那么这种态度，如果我们有这种态度的话，我们带着这种动机去求问上帝的旨意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么简单的说，这种想法是就是律法主义，这是犹太人一再犯的错误啊！上帝，你给我一个标准，我去做到了啊，所以我就有资格啊得永生啊，不是这样的。上帝给我们的是恩典。那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律法的总纲是：第一，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上帝；第二，也相反，就是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或者爱人如己，如同爱你自己。那么我想问大家，什么叫尽心尽意尽力呢？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你可以无限的去努力，无限的去追求，你永远不可以说我尽力了，你还有你该做的事情你还没有做，你还有你应该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方向，是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永远的向着这个方向奔跑，向着这个方向去追求。那么上帝不是给我们一个就像撑杆跳一样，给我们一个杆子，我们跳过去以后我们就成功了，不是这样的。 如果给一个杆子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靠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在那个地方，我们就觉得靠我自己的行为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那么我们事实上是在靠自己，就不是在靠上帝。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觉得好像像一个雇工一样来在上帝的面前啊，就好像一个奴隶来在法老王面前，就是你告诉我我该做什么，我去做了，然后我来赚取我的工价。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我们把整个福音都误解了。福音就是给我们我们不配得的，福音是恩典，它就不是工价。所以无论我们做了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应该像一个无用，就像一个忠心的仆人说，哎呀，我这个无用的仆人，我做的只不过是我应份做的啊，只不过是我的本分，就是说没有什么值得可夸奖的，没有什么值得可被纪念的，这只不过是我的本分。就好像我每天呼吸，每天吃饭，每天喝水，这些事情太平常不过了，这是我的本能。所以我们无论求无论去遵从上帝的旨意做了什么，都是我们应份做的。那么还是来思想，上帝让我们爱他，让我们爱他。一个奴隶，一个雇工是不可能爱他的老板的，因为他认为老板给我发工资是因为我做到了。上帝不要这样的一种关系，上帝要我们与他之间爱的关系。所以无论我们遵从上帝的旨意做了什么，我们仍然说我是不堪不配的仆人。我们今天能够来在你的面前，全然都是你的恩典。那么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求问上帝的旨意，上帝会告诉我们，并且上帝一定会回报我们，一定会赏赐我们。但是他的回报，他的赏赐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很简单，就是爱。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已经给了我们我们不配得的爱，神先爱了我们，所以神希望我们用爱来回应他。我们上次思想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奥古斯丁说，上帝到底要我们什么呢？上帝要我们什么呢？上帝要我们他已经给我们的东西，上帝已经把他的爱给了我们，上帝就要我们用同样的爱，用这样的爱，从他那里来的爱去回应他。所以当我们来求问上帝的旨意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啊，上帝你告诉我怎么做，我做到了啊，我就可以来在你的面前啊，去要回报，不是这样的。我们应然来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不过是无用的仆人。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把他的旨意，当我们心里这样想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而且我们是开开心心的去遵行。那么，我常常也还有思想，我很多的时候我求问上帝的旨意。啊，我不是出于啊想让我以后的生活顺利一点、平安一点，我也不是说哎呀，我可以有一天从上帝那里拿回报啊、拿奖赏。我是怎么想呢？我以前我有一段经历，就是在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选专业，我就没有自己选专业。我在大学要读什么专业，没有自己选，我让我的爸爸妈妈选。我说爸爸妈妈，你来替我选专业。那么是不是因为我很爱我的父母呢？不是的，因为我是怎么想的？因为我想，如果我选了一个专业，那么我读这个专业，我读出来之后，四年读下来之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因为我不知道哪个专业在四年之后可以找到工作。那么我就想，爸爸妈妈你替我选，你选了以后，如果我出来找不到工作，我就会对爸爸妈妈说什么？你让我选的，你要替我负责。我真的就是这样想。很多的时候我们求问上帝的旨意也是这样，上帝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选。那么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就说，上帝你看，是你让我做的，是你让我选。尤其是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常常问，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谈恋爱，在恋爱就说，神呐、啊，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神呐、啊，他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然后到处去问，问牧师问什么？ 然后啊，如果有谁告诉你啊，他就是神为你预备的，好了，以后两口子打架扯皮都来找你了，那是你说的，你说的。所以我们来思想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求问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过是想逃避自己的责任，不过是想逃避自己的责任。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态度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今天在我刚刚来到美国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上大学要父母给他们选专业，要父母把他们送过去，他们找工作也要父母给他们拿住，甚至他们相亲恋爱都是爸爸妈妈去的，都是爸爸妈妈去。你说这样的年轻人，他以后他怎么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他出了问题，他就会全部怪父母怪社会，那么他没有办法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怎么可能指望他去为别人负责，为自己的家庭负责，为丈夫负责，为妻子负责，为自己的孩子负责？所以这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求问上帝的旨意，我们只不过是自己不想承担责任，我们只不过是想逃避自己的责任，这不是真正的敬畏上帝，这其实是一种幼稚不成熟的表现。那么以前就是有一个弟兄，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有一次到香港去开会也是一个基督教福音组织组织的一个会议，他专门去开会，然后专门给我带了一本很厚的书回来，他跑到我家里，你一定要看一下，同学们一定要看一下。那么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叫《男士手册》。男士手册是一个福音基督教组织编的，这个组织叫道德优先，道德优先。那么这个男士手册呢，它里面讲的非常的详细，就是一个男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头发要留多短，穿什么样的衣服每天几次祷告，用什么样的内容祷告，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妻子，你要说什么话，你不能说什么话，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你要怎么做，规定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后来我们这个朋友就告诉我，就冯弟兄，你把这本书拿到，哎呀，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就不用担心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本书里全部都有答案你只要按照上面去做就好了，男士手册。后来我有没有看这本书呢？没有为什么不看这本书呢？我看这本书我就不需要看圣经了，对不对？我不需要看圣经了。如果这本书这么有效的话，上帝只需要给这本书的作者，给他一个人有头脑就行了，我们其他的人都不需要有头脑了，我们其他的人只要会认字就可以了。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上帝要的是一个有头脑的人，有自由的人，上帝要一个自由的人去爱他，爱这种感情一定是一个自由的人才能发出的，一个自由的人才可能去爱。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好像一个奴隶去顺服他的主人，他是出于什么恐惧，害怕惩罚，要么他就是想得到回报，他不可能去爱他的主人。而只有一个自由的人，我不是怕你我也不是想从那里得好处，一个自由的人才可以真正的爱上帝。所以上帝希望我们得自由，所以上帝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要带出来，上帝不要奴隶去敬拜他，上帝要自由的人去敬拜他。那么什么叫一个自由的人呢？就是我们要担当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我选择了之后，我要说这是我愿意的，我要为这个后果我要承担，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原则，比如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一个原则。上帝没有说你怎么样就算尽了怎么样就算做对了。所以上帝让我们知道的是律法的总纲，上帝不是给我们一个操作手册， 上帝没有造一个机器人，上帝是按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而上帝是自由的。所以圣经是怎么说，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六节我们可以往后面看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我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上帝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那么在希伯来书十章十六节是就是后面一半部分，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那么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中间这段经文的二章二十七节中间一部分，这段经文是这样讲，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是不要让我们做吃奶的婴儿，吃奶的婴儿没有办法承担责任，上帝要我们长大成人，长大成人心智要通达，要刚强。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启蒙运动，在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改革之前有一个启蒙运动，所以启蒙运动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人成熟，要让人不要幼稚。很多的时候我们求问上帝的旨意，其实是我们幼稚的借口，我不想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不想去做我应当做出的选择，所以我们就表现了一副很敬虔的样子，上帝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其实这不合神的心意，神是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让我们顺从他的心意，自己去做出选择，自己去担起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圣经是这样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立志行事其实就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所以这句话就有点说，你不用问了，不用问了，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去做，这就是神在你心里做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要来问一下自己，我为什么想知道上帝的旨意？我是想做一个偷懒的人呢，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人呢，还是我愿意真正的知道上帝的旨意，然后我遵从他的旨意去行，然后我承担这个后果我承担这个责任。上帝希望我们做一个刚强的人，所以圣经说基督徒是耶稣是耶和华的精兵，是上帝的战士，上帝的军队。一个不愿意承担责任不做选择的人，你不可能去为上帝征战的。所以当我们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做一个偷懒的奴隶，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爱上帝的孩子。所以无论神他可能只是把他的心意向我们选明，但是我们可以顺从他的心意去选择去做出我们自己所做出的决定。那么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很多人就会想，哎呀，求问上帝的旨意很辛苦，对不对？我们要想，哎呀，为什么求问上帝的旨意，哎呀，我不想想那么多，但我不管了，我不管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圣经希望我们仍然去求问，仍然去求问。所以我们在下一次的信息当中，我们就会来继续的思想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今天来思想的是我们求问上帝旨意的动机，这个动机本身合不合乎上帝的旨意。 如果这个动机本身就不符合上帝的心意的话，那我们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并不是上帝不告诉我们，而是我们可能不想要那样的一个答案。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上帝旨意之前，我们可以来思想我们是否真的愿意立志遵行。我们到底是为了想要一个更加平安的生活，更加顺利的生活，还是到底是哎呀想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被上帝称义，还是只不过是想逃避我们的责任逃避有些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不想去做，我们就说上帝啊，你替我做，你替我选，还是这种想法？如果我们是这种想法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反省，可能需要反省。那么前两天就是我们以前教会在中国大陆一个教会的一个同工的妻子，就在网上找到我的妻子冯海姊妹，跟她在网上就聊天在网上。那么她就这个王姊妹呢，她就谈到一件，就是在她丈夫最近这段时间在丈夫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她丈夫姓余弟兄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是这个在武汉的那个华中科技大学跟德国慕尼黑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那么在这个余弟兄他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就代表那个中国大学生去参加那个世界上大学生机器人比赛，这个余弟兄就是负责软件这一部分。那么在我印象当中，他们拿了很多次第一名中国大学生的这个机器人比赛拿了很多次第一名，他们有什么机器人舞蹈大赛机器人踢足球大赛，这个余弟兄在里面就是负责写程序的。那么他拿了很多金牌，他是个很优秀的年轻人。那么他现在博士毕业了，他就想在武汉找工作，因为他在武汉呢，他也带领一个家庭教会，他不想离开武汉，他就在武汉找工作。他就去到武汉的一所大学，这个大学是很有前途的环境很漂亮的一个大学，他就去面试。那么所有面试官所有的那些教授们，就是听完他的这个陈述之后，都觉得哎呀，这个小伙子很优秀给他满分通过了。那么这时候就有一个女教授就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就说哎，你是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就问我们这个余弟兄，就你是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那么这个余弟兄长得很奇怪，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他这个余弟兄就说，是的，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是基督徒，我是信上帝的。那么这个女教授就说，哎，那就奇怪了，那为什么在你这个档案当中说你是优秀共产党员呢？那是很奇怪。然后这个余弟兄就说，哦，那是我以前就是信上帝之前，我以前做的决定，我现在已经退党了。他说我现在已经退党好了。这时候那个叫什么就不做声了。然后你回去吧，这个余弟兄就回去了。第二天学校给他打电话来，就说你以后就不用再来了不用再到我们学校来。后来他的妻子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心里就是很不舒服，因为小两口一直就没有工作，经济上的压力是很大。那么他的妻子王姊妹就问余弟兄，就说下次如果你再去面试，别人真的问你，你怎么回答呢？这个余弟兄说，我还是这样回答。这个妻子就心里不太舒服，就后来就找到冯海姊妹，就跟他谈这个事情。后来说着说着，这个王姊妹心里慢慢他就舒服下来，然后他就说，他相信他跟余弟兄他们夫妻两人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诗篇25:12，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对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你是知道的，因为圣经说了，你真正敬畏上帝，上帝一定把你该走的路会告诉你的。不存在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上帝让我做什么，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圣经说他前面的路上帝已经告诉他了。所以这个余弟兄他当时脱口而出我已经退党了，他没有想。那么他下一次碰到的这种情况，他还是不会去想， 他还是不会说，哎呀，我祷告一下，我祷告一下，神让我怎么，不需要，不需要，因为他非常清楚明白的神要我做什么。所以一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你是知道的，你是知道的。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那说明什么？那说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不想知道，我们不想知道啊，我们没有立志遵行。如果我们都立志遵行，说神呐、啊，你无论告诉我们什么，我去做。我们有这个立志遵行的心态，我们再来求上帝一定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去做。那么如果我们本来就没有这个立志遵行，本来就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上帝告诉我们千百遍千万遍，我们还是不知道。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旨意，其实我们没有思想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谈这个问题，我们在谈我们的动机怎样，我们为什么想知道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会来思想神对我们所怀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这样的爱我们。你知道我们不过都是尘土所造，我们不过都是软弱，我们都是小信的，我们都是没有信心的。主啊，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有这样大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不要再做吃奶的婴儿，你要让我们长大，你要让我们做刚强壮胆的人，你甚至要让我们做你的精兵，做你的军队，做你的战士。你要让我们能够为你去征战啊，将人刚硬的心能够转为柔软，将人心中的坚固的营垒能够攻破，将人心能够带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常常来在你的面前求问什么是你的旨意，你希望我们去做什么。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只不过是想来在你的面前，我们希望过一个更加成功更加顺利的生活，更加合我们心意的生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骄傲的想法，我们希望靠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得到你的回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只不过是幼稚，我们不愿意长大，我们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啊，我们逃避你所交托给我们的我们应当去做的事情。主啊，我们常常带着各样错误的动机来在你的面前询问你的旨意。主啊，但是你依然怜悯我们，你依然爱我们，你没有拒绝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就愿意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圣灵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敬畏你的人。因为你说谁敬畏你，你就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主啊，我们想知道我们前面的路。主啊，就求你首先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你的人。我们成为敬畏你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前面的路怎样，因为你在圣经上的应许是不会落空。主啊，我们也愿意有这样的心智，虽然我们做不到，我们很软弱，我们会动摇，但是我们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愿望，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愿意立志遵行。无论你告诉我们什么，无论你让我们做什么，我们愿意去遵行。主啊，因为你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遵行，我们就会知道你向我们所显明的旨意。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余下的脚步都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不随流失去，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能够得到你在我们前面道路所为我们预备的祝福和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